休息的时间，也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学习和祷告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好，弟兄姐，我们今天一起要学习的这个圣经的内容呢，是马可福音第六章14到29节。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呢，讲的是一件大家应该都已经很熟悉的事情，施洗约翰之死。施洗约翰之死这件事情，不光除了在马可福音在这个地方呢，其他在马太福音14章，还有在路加福音第9章都有简短的这个记载。而且这件事情本身在，因为它的这个戏剧性啊，在这个历史上有相当多的这个文学家曾经对这个事情进行过戏剧改编。最著名的一个就是王尔德写的一个这个歌剧叫做《莎乐美》啊，这个 Salome 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个跳舞的那个少女，最后也是她要求戏剧王砍下了约翰的这个头。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看一下这个，学习一下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故事。然后在讲到这段这个故事的时候，也会交代希律王还有希罗底等等这几个在圣经里面一一登场的人物，还有最重要的，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最重要的施洗约翰，我们都会分别的去讲介绍一下他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角色和怎么样的登场。首先，我们先把经文一起读一遍啊，我们把经文从第14到第29节，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经文读一下。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她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她就出去对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她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她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立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面。这个就是今天我要学习的经文的全部的内容。施洗约翰呢，他是耶稣的表兄，他是弥赛亚的先驱，是旧约的最后的一位先知，也是耶稣所说的这个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的这个故事，他可以追溯到主前数百年的这个时间。在圣灵的这个漠视之下，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在主来之前呢，会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人物会出现，然后他这个人要预备以色列百姓的心，迎接他们的救主弥赛亚。这段经文，这段预言呢，就记载在这个以赛亚书40章第3到第5节。我们找一位 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啊。这个袁静现在方便帮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吗？
好，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好，谢谢。以赛亚书大概有两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是前39章是宣告了以色列这个审判的信息。第二部分就是后面的这个27章宣告的是以色列的救主的这个安慰的这个信息。所以下半部分这个信息是以安慰开始的。以赛亚书第40章刚开始是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这个百姓。这个安慰的信息呢？就始于从旷野中的呼叫的这个声音，为耶和华预备道路。所以，当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福音书的这个作者马太、马可和路加在圣灵的启示下，一致的开始宣告，施洗约翰就是那个应验了这个以赛亚这个书里面这个预言的这个人，宣称说，施洗约翰这个人就是预言里面要来的那个说喊着说预备主道、修直他路的这个人。而除了以赛亚书以外呢，马拉基书也记录了有关施洗约翰的预言啊。我们再找一位弟兄姐妹，把这两段马拉基书的这两段经文读一下。第一段是马拉基书3章的第1节，第二段是马拉基书第4章的5到6节。Ark 方便帮我们读一下这两段经文吗？
哦，我这不太方便。
好，没关系。那我们往下这个Bonnie 方便读一下这两段经文吗？
可以。马拉基书3章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马拉基书4章5到6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所以，从这两节经文，从刚才我们看的这两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约翰他作为一个先知，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是预言里面要来的一个先知，在他来之前，竟然有预言说要有这么一个先知要来，而且他被赋予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这个位分，就是他在，是为主铺路的这个，所以，在旧约里面，其他地方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先知，但鲜有先知像他这样是有自己的这个预言，而且是多次出现的预言，来说他将来要来的。而在这个地方呢，马拉基书最后这个部分里面提到说，将来要来的这个先知，他的名字是以利亚，但是我们知道来的这个人是约翰，是约翰，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神的这个使者在约翰出生之前的时候，向他的父亲撒加利亚预言约翰的这个出生的时候，神的使者说的是这个人呐，就是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段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章的15到17节，所以圣灵在这个地方也亲自的验证约翰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不是因为说约翰是以利亚的转世，或也他当然也不是以利亚本人来了，而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是给出的答案，是因为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有两个很自然而然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是以利亚的心智能力？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个 预言当中要来铺直主的道路的先知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旧约里面这么多先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有什么特别的？以及最后要做这份工作，铺直主的道路这份工作，为什么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以这个问题呢，它的答案简单，我大概总结了一句话，这个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就是单单敬畏神，毫不畏惧人。而在这一点呢，在以利亚和约翰的这个一生当中所做的这个事情上面得到了非常淋漓尽致的这个体现。在这个地方列了四点，我们先说这个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是什么，我们在约翰和以利亚身上都能够看到这些能力，然后在说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也慢慢的思考这些能力或者说这些特质为什么对于一个在修直主的道路要呼喊主的这个道在这件事工上是格外重要的。首先第一个，这两个人他们的外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属于在外形上不太修边幅，而且在自己的生活上是比较凑合的。施洗约翰是穿骆驼毛衣吃蝗虫野蜜过活，以利亚在生活上也非常的不讲究，以利亚曾经有过一度是靠乌鸦带来的食物过活的这个日子。而你想想，这个施洗约翰他爸是个撒加利亚，他是个祭司啊，这个约翰原本是可以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他的时候，这个人总是在旷野里面为主奔走。而这个以利亚呢也是一样，以利亚也是在经文里面讲到他的这个服侍的时候，他曾经啊树上腰放步狂奔啊，要追上亚哈，跑在亚哈的这个坐车前头，然后经过这个短暂的休息睡眠吃喝之后，然后他又奔走四十昼夜到何烈山。他服侍的这个时候你从这两个人里面能得到很共同的一个点，就是这两个人都不怎么在乎人们对他的看法，然后这些人奇装异服呀，或者是吃喝用住特别的不在意不讲究啊，他们的生活都是单单为了服侍神，其他的他们都一概的不在乎，在他们的外表和生活习惯上有一个最直接的体现。而第二点也是他们呼喊的这个道也都很相似，施洗约翰他所传的这个道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而以利亚也是要当时的这个百姓从巴利的这个偶像敬拜里面悔改去扭转，所以有了后面在这个加密山祭坛降火的这个神迹。他们两个人都是在那个时代呼召那个时代的这个百姓去悔改。同时还有第三点，就是他们也都毫无畏惧的勇敢的面对了当时的掌权者。约翰在这个地方对上的呢是西律安提帕还有西罗底，而以利亚在那个时候对上的是亚哈王和耶洗别。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两队里面啊，这个都是女的是更残忍狠毒的那个，杀约翰的这个主意呢是从西罗底来的，而对这个巴利的疯狂的这个推崇啊也是从耶洗别皇后耶洗别来的。他在那个时段的时候是大量的供养巴利的这个先知，杀害这个耶和华的先知，然后后来追杀以利亚也是耶洗别的这个容易也是他的这个主意。而在这两队里面呢，男的也就是西律还有这个亚哈这两个国王都在他们的与他们的配偶的关系当中处在比较软弱的那一方面上。表面上面西律对约翰的道非常感兴趣，亚哈也是在以利亚施展了神迹之后相信了这个耶和华的先知才是真神的先知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也同时因为自己的软弱还有他们的不信放任西罗底和耶洗别对先知的这个迫害。但是面对这两个凶残的这个王室啊，约翰仍然敢在西律的宫廷上面公然指责西律王的罪行，明言说他娶兄弟的这个妻子西罗底是于法不容的，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而在这个俄巴底在路上遇见以利亚，听以利亚说要去见亚哈的这个时候，这个俄巴底大吃一惊，而且要劝阻这个以利亚去见亚哈，但是以利亚说去告诉你的主人以利亚在这里。 后来在这个加密山上天火降下，然后巴黎的先知目瞪口呆的这个时候，以利亚也毫不犹豫地率领百姓去追赶巴黎的先知，一直到基顺河边，在那个地方杀尽了巴黎的先知。所以这两个人对世间的权柄都充满了蔑视，因为他们单单敬畏神，而且他面对这样的强权的时候，这两个人丝毫没有畏惧。而第四点，他们都经历过自己人生的这个至暗的时刻，在至暗时刻来临的时候，他们所思所想的都是神。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大得胜以后呢，紧接着就是经历到了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至暗时刻，他在这个旷野里面走了一路的这个日程，然后到了一棵罗藤树下面，像在坐在那个地方向神求死。但是在那个时候，神顾念他的儿女，他知道他们不过是尘土，他不但不责备他，但是反而还神还提供给他睡眠，提供给他食物。他知道这个是以利亚身心俱疲下面产生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结果，所以以利亚向神求，神回应他。而施洗约翰呢，他到后来的这个服侍的这个阶段里面，是被希律王关在这个监狱里面的。他在监狱一直到他被处死，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被处死。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所思所想的是什么事呢？他从狱中打发人去见耶稣，询问他是否是要来的那个人。他想要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太乐观了，我这个预期太大了，还是说那将来的就是你呢？我还要再等候别人吗？他那个时候所思所想的仍然也是神所交托给他的这个使命。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大概能够明白所谓这个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智和能力了。在这里面提到了许多的这个特质，比如说呼喊主道，比如说无畏掌权者，比如说心中只装着神，单单敬畏神。这些特质在其他的先知身上啊，说实话也是有体现的。如果你想一想的话，这里面好多其他的旧约里面先知也是做过类似的事情，也表现过一样的特质，但是在总体这些事情加起来上面，没有人像他们两个能把这些个点能够如此淋漓尽致的给体现出来的。真的就是说，我活着就是为了主，其他的一切都不在意。像从这个以利亚的这个手里接过这个下一棒的这个伊丽莎，他的这个服侍，他也是敬畏神的先知啊。但是他的这个服侍就温和很多啊，就没有像伊利亚这么多激烈的与世界和与魔鬼权势的这样的对抗，没有这么多。所以这个就是伊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而想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大概也就知道为什么在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要去铺直主的这个道路，需要有这样的一位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的先知，也就是一位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人。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部分其中的一个特质，就是施洗约翰在皇宫里面，在面对这个希律王还有希罗底的时候，仍然毫不犹豫地去斥责他们的这个罪行。约翰是丝毫不畏惧世间的这个权柄的，是以至于他很快，以至于他在这个服侍其实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抓了起来。但是为神的这个道铺路，就是需要这样的勇敢，尤其是像他是铺完这个最后，他是最后一个铺路人。从旧约开始的所有的这个遥指着将来要来的那个救恩的弥赛亚的这个先知里面，他是唯一一个最后真的就是指着那个要来的弥赛亚说，这个人就是神的羔羊的这个人，这个是极大的荣耀。但是要做这样的工作，也要有特殊的这样的能力，就是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以这些都表明了施洗约翰他本身的这个作为先知的这个身份，他的这个职分有一个很独特的属性。刚才我们讲到圣经里面极少有先知有这样的待遇，就是在他来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预言他的这个到来。我们自己在这个 YouTube 上频道有一个短视频问答，这个短视频问答呢，做的就是说为什么耶稣给了施洗约翰这么高的评价，就是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评价。 那简短的这个回答呢，就是因为施洗约翰他特殊的这个职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旧约众多先知都是开始去预言将来的那个弥赛亚的那个众多的先知里面，他是最后一个，也是真正的指着耶稣的那个，说看这是神的羔羊的那个先知，他标志着这个几千年的旧约当中最重要的这个预言的这个应验，就是弥赛亚的到来。所以这个评价呢，是给他这个荣耀的这个职分的。当然这个还有更详细的其他的一些回答，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YouTube 频道里面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个问答。所以呢，这个、就是大概介绍了约翰。那介绍完了约翰呢，我们就开始需要再介绍一下其他的这个登场的几位人物，就是西律王，在这个地方是西律安提帕，还有西罗底，还有这个西罗底的女儿。这个呢是一个西律王朝的一个家谱。西律王他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但是其实前前后后出现的叫西律王的大概至少有是四个不同的西律。首先最开始在圣经里面出现的这个西律呢，是下令在耶路撒冷那个在屠杀所有两岁以下男婴的那个人，那个西律王，那个呢是这个图表里面最左边的这个大西律王。这个大西律王是什么时候来的呢？是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主前63年的时候，当时罗马是攻下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把巴勒斯坦划入了这个罗马的这个版图里面。在罗马统治犹太民族的时候啊，经常有犹太民族的叛乱，后来罗马人就想要选择一个当地的人去管理这个地方，因为当地的人更熟悉这个地方的民情，更熟悉这个地方的风俗和传统，所以大西律王呢就是他们找到的在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个统治者。这个大西律王他有记载的这个婚姻至少有五次，所以在这个地方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出场的这个西律安提帕是他的这个儿子之一，是他的这个第二代里面的。西律呢一家从上到下都是非常残暴败坏的。你可以从大西律王开始，他下令杀死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儿这件事，你就能看出来他对权力的这个痴迷是很可怕的。他在下那个命令的时候，他人已经有70多岁了，但是他听说伯利恒有一个新王诞生啊，然后为了铲除任何可能对自己权力的这个威胁，他就要下令把那个地方两岁以下的男孩全部杀光。而同样因为要保护自己的这个权力的这个缘故，他还至少杀死了自己的一位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也就是在这个图表里面第二代下面所立的这个亚里多布、亚历山大和这个安提帕特，都是被他们的这个父亲处死的。而大西律王后来他死了嘛，这个约苏的这个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就是在听说这个大西律王死了之后才敢从埃及回来的。在他死后呢，他的这个领地就被分给了自己的三个孩子，这个就是第二代里面的这个分封的王里面这三个，分别是腓力二世、西律腓力二世、西律亚基老和西律安提帕。这个当约瑟和玛利亚听说大西律王死后从埃及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加利利的拿撒勒这个地方当时就是在西律亚基老这个王的这个领地当中，而这个西律亚基老的这个弟兄安提帕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西律王。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西律，他一开始是听说到了耶稣的名声，而他听说到了耶稣的这个名声之后呢，他的这个反应是很让人意外的。首先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开始在民间不管是他刚开始在加利利旁边所行的这个神迹，还是他后面开始呼召门徒去更广泛的传播福音的这个缘故，他的名声在那个时候的确已经开始传的民间都知道了。所以西律王呢作为他并不是直接管辖加利利地区的这个一个王，但是他也听说了有这么的一个人， 但是他听到耶稣的这个名声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他觉得这个人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嗯，因为当时民间对耶稣的传闻里面，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有人说他像是某一位先知，但是你从西律的这个反应里面，西律啊，好像他一口咬定，就说这个人啊，他是我所斩的约翰，是这个我所斩的这个约翰复活了。他的这种他的这个反应里呢，其实反映出的是，西律他在当时有一种几乎这个神经质的这种偏执和一些恐惧。自从他这个杀了这个约翰之后啊，我相信他应该是一直活在一种一方面是有一些良心的自责，一方面也是有一些恐惧的。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其实是不愿意杀约翰的。他在约翰抓到这个监牢里面的，本来是希罗底的缘故，但是他把约翰抓到监牢里面的长达几年的时间里面，他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没有要杀他，反而老去找他，老去听他讲道，而且还提到说听他讲道，听到了就愿意照着行，是很对于他所讲的道是很好奇的，而且心里可能也是有很多认同的，但是最终因为经文里面读到这样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他因为自己的这个骄傲，迫于自己所夸下的这个海口，还有当时情欲的这个影响，他把这个约翰下令给杀掉了。但是从约翰被他杀掉之后，我们可以想见，从他见到耶稣的这个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一直没有忘了这个人，也一直活在这件事情的恐惧和阴影当中。他这个耶稣这个人当这个人也像约翰一样在人群中讲道，而且耶稣还行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这个人的名声传到他的耳朵中的时候，他首先的这个反应就是约翰复活了。在这个里面有一件这个有趣的这个细节的这个事情也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这个西律他在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对陈仆说的这句话，在经文里的记载是，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因为耶稣行很多神迹嘛，所以他说这个肯定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有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可是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四十一节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这个记载里面说呀，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四十一节。所以约翰而且在其他地方我们也的确没有看到过约翰施行神迹。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神迹的定义呢，要稍微狭义一点的这个神迹定义，就是像这个超自然的，还有这个医治啊、赶鬼、创造这样的这个神迹啊。约翰在这个圣经里面，在经文里面没有记载过行这样的神迹，而约翰福音十章也确认了这一点。约翰没有行过这个神迹，为什么西律王在听到耶稣之后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的？我大概猜测了一下，我注意到这个细节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他心中的恐惧，以及他心中其实以及他良心的折磨，他本身对于约翰这个人是先知的这个身份啊，以及约翰他是个异人，他所讲的这个道是正道这件事情一定是认同的，这个在之前我们也讲到过。所以呢，当他对约翰这个人的这个敬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但是他自己又是亲手把约翰杀死的这个人，所以他一定特别的害怕这个特别厉害的人将来有一天会不会就回来找他报仇。而死里复活以及行异能神迹这些事情传到他耳朵里面的时候，他第一个能联想到的如此敬畏、如此大有能力的人，就是他之前所见过的这个施洗约翰。虽然圣经上面说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这个也是约翰的这个作为一个先知很奇特的一点，但是在同样是在十章第四十一节，我觉得这一句经文更关键。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 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这人是谁呢？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最后来铺平主道的这位先知啊，只单凭话语和道理就可以把这个，就可以完成自己的这个使命。他不需要像其他的这个先知一样去行啊，我们刚才讲的狭义上的这样的这个神迹，他就是在呼改，就是在呼喊让人悔改的这个道，而这样的道就有这样的能力，让像西律这样的人听到了，以及其他的那些人听到了，就愿意悔改。当然，西律这个他显然是没有悔改的，但是这样的道的能力是如此大，以至于让西律这样的人也对约翰产生了如此高的敬畏之心。而在路加福音里面还记载着西律当时的另外一个反应，就是当他听了耶稣，听到说有耶稣基督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他除了第一下，一下就本能的联想起，哎呦，是不是约翰来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反应，就是他特别想要见到这个人，他特别想要见到耶稣。他当然是很害怕的啊，但是就好像有的时候你做梦啊，梦见鬼啊，鬼追着你满楼跑，但是明明你当时害怕的要死，但是你就是想忍不住回头看一眼。这个西律可能也有这种别扭的好奇心，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也要想确认一下自己的猜想，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施洗约翰复活了。然后这一段的这个叙事就开始倒叙，就是开始讲为什么西律会有这样的这个联想呢，就是因为在之前发生在西律西罗底和约翰之间的这件事情，这个是一直在西律心头散不去的这个记忆。约翰的身份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约翰是耶稣的仆路人，在耶稣开始他的福音宣道之前的时候，约翰已经在人群当中开始去传道，为了要让人预备自己的心等待耶稣来，他在当时有极大的，约翰在当时有极大的影响力。而西律他本身非常的忌惮这种影响力，这个跟他们家族一贯的这个传承，你想想他爸干的那件事儿是一致的，他们家都有这毛病。犹太的这个历史学家 Josephus 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当众人都来到约翰面前，并且为他所讲的这个道大大感动的时候，西律意识到当前最符合他利益的决定就是要尽快除掉约翰，他担心约翰在人群中的影响力可能会引来一场叛乱，所以他的这个决定跟他的这个父亲的决定如出一辙，是要除掉所有潜在的这个威胁。而另外一个这个动机呢，除了这个潜在的权力威胁以外，就是他的妻子西罗底。在经文里面交代说，这个地方圣灵拒绝承认西罗底是安提帕的这个妻子。圣经在提到西罗底的时候说，这个人呢是腓力的妻子啊，是西律腓力的这个妻子。而这个西律腓力呢，在这个表里面你看到有两个人，一个是腓力一世，一个是腓力二世。腓力二世是一个分封的王，这个腓力一世呢，他没有拿到任何的领地，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生活在罗马的这个城市里面。而这个西罗底啊，就是这个腓力一世的这个妻子，他不仅是这个腓力的这个妻子，他跟腓力当时其实已经生有了一个女儿，但是呢他被西律给抢过来了在他一次拜访这个腓力的这个行程当中，很有可能是在那个时候要么是他勾引了这个西罗底，要么是西罗底勾引了这个他，总之他他对他他在他其实原本是腓力的妻子，但是在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可能是因为权力的这个欲望转而嫁给了这个安提帕。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她跟腓力还有安提帕其实也都是亲戚。西罗底啊，他是腓力的，他是大希律王的第三代的这个后裔里面，他也就是说他这两次的这个婚姻都是嫁给了他自己的叔叔腓力和安提帕都是他叔叔。 所以大希律王在死后，我们讲到说把自己的这个统治的地方分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嘛，啊，但是腓力一世这个人对政治事业是不热衷的，所以这件事情啊，让希罗底是非常的不满的，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是他跟了安提帕的最主要的这个动机，而他跟了这个安提帕之后呢，他也仍然非常热衷于掺和自己丈夫的这个政治事业，腓力的这个儿子亚基帕跟当时的这个罗马皇帝卡里古拉非常的熟，所以在被封为王的时候，希罗底这个人非常的这个眼红，然后他当时就极力的想要去游说希律安提帕去罗马，说你也去结识一下这个卡里古拉这个皇帝，也去就是跟他套套近乎，你也好封一个王的这个名分，但是呢是碰了一鼻子灰。而因为约翰曾经当面训斥安提帕这个乱伦行为这件事情啊，希罗底对约翰是非常痛恨的，因为约翰的这个批评其实是碰到了他心里面最忌讳的一件事情，他一直想要让自己的这个丈夫能称王，这样他也好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可以抬高，就是如果自己的丈夫是称王，那我就是王后了。但是约翰所说的这个话实际上是在说他是淫妇，他是不配不上任何的这个王后的这个 title 的，所以就在这个两个人不同的动机里面，约翰就被抓起来关在了这个监牢里面。希律安提帕当时所住的这个地方呢，叫这个米蒂巴，现在在约旦境内，目前呢是一个旅游的景点啊。其中呢，这个马卡鲁斯是在这个地区上的一座这个建立在山顶的这样的一个宫殿，在这个照片里面就是马卡鲁斯的这个遗址。而这个地方因为是希律的行宫之一，而在这个马卡鲁斯遗址的这个遗址里面发现了有很深的这个地牢，所以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世袭约翰被囚禁最后被杀死的地方。而世袭约翰呢在这个地牢里面被关了大概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然后我们回来继续讲希罗底还有这个安提帕。希罗底和安提帕他们两个人这种乱伦的这个婚姻在当时，就是在当时那个时候也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希律安提帕他在访问腓力，也就是被希罗底勾引或者他勾引希罗底之前呢，他有一个原配的这个妻子。当他原配的这个妻子，他原配妻子是一个公主，他的父亲是亚瑞达王。他后来把这个原配妻子就给休了嘛，安提帕把他这个原配妻子给休了，就是为了娶希罗底。所以这个亚瑞达王在知道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女儿被休，只是因为希律这个人想要娶自己的侄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愤怒，然后他就率兵进攻了安提帕的这个领地，而且摧毁了安提帕几乎所有的军队，而且差点就把这个人杀了。但是因为安提帕他毕竟是在罗马的这个下面替罗马人管理犹大地的人，罗马的军队及时的赶到把这个人给救了。而罗马人当时选这个大希律王啊，还有这个希律后面这一家管理这个区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律他们一家是犹太本地人，他们犹大地本地的人，他们了解这个地方的民族啊，这个地方的宗教，所以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怀柔的这个手段让他们的这个统治可以在这个区域更加的稳定。但是你可以看到希律在许多的这个事情上面都无视或者是触犯犹太人的律法，他这样乱伦的这个婚姻在当时是完全是没有办法被当时的这个民族都无法接受，这个人就是各种事情上都是乱来以至于当亚瑞达王进攻希律的这个时候呢，犹太人认为这个事情是神的审判临到了希律。希罗底呢，他的这个我们提到他对于自己丈夫政治事务的这个野心非常的热衷，在这个腓力死后啊，他就腓力一世死后啊，腓力二世也就是有这个分封领地的这个腓力死后啊，他想要让安提帕吞并那块地方但是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第三任皇帝啊，刚才讲到就是卡里古拉，他把那个地方是给了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世，这个亚基帕一世已经到了第三代的这个，而且把亚基帕一世分封为了这个王。 而这个西律安提帕呢，这几个名字稍微有点绕啊，安提帕是第二代的，亚基帕是第三代的。西律安提帕他当时有一个封号叫四分之一王，因为他当时其实并没有这个王的真正的这个封号，那希罗底所以当时也就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王后。希罗底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就催促安提帕说要去见卡利古拉，想要让他去讨好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换一个 king 的这个封号。但是西律亚基帕一是得知了他们的意图，然后他就提前向这个卡利古拉这个控告说，这个西律啊，他安提帕他暗中勾结罗马的这个安息人，然后当时的这个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就干脆把西律给废掉，最后是西律和西罗底两个人一起被放逐到了高卢，然后反而是把他本来管辖安提帕原本管辖的领土转赐给了西律亚基帕一世。后来呢，卡利古拉在公元41年被刺身亡，然后格老丢这个人成了罗马帝国的第四任皇帝，这个人的名字有时候也被翻译成叫做克劳迪，就是罗马的第四任皇，罗马帝国的第四任皇帝。而这个亚基帕，因为亚基帕一世啊，就是第三代的这个西律王，他早年的时候曾经帮助过格老丢，所以格老丢跟他的关系很好。格老丢当了皇帝之后，亚基帕因为平息了公元40年所发生的犹太人的这个骚乱，所以格老丢就更想要，就是说这个还是要用犹太人来管犹太人，要用犹太人去管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在公元41年的时候，他把犹太和撒玛利亚也赏给了亚基帕一世。所以这个相当于亚基帕统一的这个范围啊，他统治的这个范围，最后达成了跟他的祖父大西律王差不多一样的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成为了整个犹大帝的全地之王。而这个亚基帕一世他后来的结局呢，圣经里面也是有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2章，他为了讨好犹太人而杀害了这个使徒雅各，然后又因为心高气傲，当时在巴勒斯坦周围有两个地方叫推罗和西顿，那两个地方不产粮食，所以推罗和西顿两个地方的人经常要拿他们那个地方的特产，就是香柏木，来换这个犹太人的粮食。所以有一次西罗和推顿的这个人又来讨好这个西律了，又要来换东西了，然后西律呢，这个亚基帕一世他就穿上朝服，然后就讲论一番啊，讲的这个很自以为是，很得意，然后来求他的这些人呢也就开始马屁拍上天，说哎呀，你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好像神的声音啊，不是人的声音。然后这个西律亚基帕一世听了很得意，就照单全收了，然后被神的这个使者惩罚，他最后是被虫子咬死。而他的儿子呢，也就是西律亚基帕二世，也是我们介绍的最后的一个西律王，他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他负责审理保罗的这个案子。保罗这个案子很麻烦，保罗他当时在监狱里面已经被关了2年了，但是呢，他不像耶稣基督被关监狱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很沉默，当时想审他的这个比拉多还有西律安提帕的这个王啊，都想要让他说说话，就是你说说呀，你就想听他说说什么。保罗不，但是耶稣一直很沉默。保罗不一样，保罗被关的这2年里面，一直是就是不停的在讲，不停的在说。然后他在面对这个西律亚基帕二世的时候，他也是振振有词。他在被记录下来最长的一篇讲章，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6章。而在这一篇这个特别这个讲章里面，他分享了自己个人的这个信主的见证，并且要向亚基帕王传福音，要领他去归向这个基督。而且他在当时并不像施洗约翰一样，这个亚基帕王二世，这个他们家一家都在乱伦上是有罪的，这个亚基帕二世他也乱伦，他跟他的这个妹妹百尼基是有乱伦的关系。但是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对亚基帕的这个罪行开始去申诉，而是在最后的时候向亚基帕王要传福音，要让他信主。然后大家还记得这个在那段经文里面亚基帕二世在听完了保罗之后的见证是什么反应吗？有弟兄姐妹记得他当时怎么回应的吗？亚基帕说， 他说啊，你凭三言两语就想让我做基督徒吗？这个就是他听完了保罗的见证之后的这个回应。而这个保罗被审之后没几年的这个时间，西律亚基帕二世他亲自目睹了这个罗马兵包围耶路撒冷城，然后摧毁了他祖父任内修建的宏伟的圣殿还有雕像，然后西律的王朝到他这个地方就结束了。那这些就是讲到很后来发生的这个事情了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经文的这一刻。在这一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怨毒的女人希罗底，她对自己丈夫的这个 title 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个名分不满意，总是想要更多，而且在约翰说出她是淫妇这件事情她恼羞成怒，然后她不止一次的，经文里面原文的动词里面就是说她不仅是在她面前说，而且不止一次的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是，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心中的这个恼怒，以及他如何向安提帕施压说你要一定要抓住约翰。我们刚才讲到希律，他刚好其实也是想要抓约翰，但是希律他本身是一个生活在惧怕当中的人，他最开始就是为了惧怕约翰的影响，所以把他抓起来的。然后他显然呢也有点怕他老婆，所以对他老婆的这个要求呢也听了，同时他还害怕他下面的这个百姓呢会因为他杀了他们尊敬的先知就造反，所以他把他抓起来之后呢也不敢真的杀他，然后他杀了约翰之后还害怕约翰会复活来找他算账，所以他这个人的一生当中就是各种各样的害怕。而约翰就是在希律这样的矛盾当中被关了一年之久，然后直到有一天希律的生日，希罗底呢靠着自己的女儿，经文里面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但是有其他史书记载她的女儿名字叫做 Solomon 啊，沙勒美，这个也是王尔德那出歌剧的这个名字，就是希罗底的这个女儿，她通过自己这个女儿去表演一个舞蹈这件事情呢要来了约翰的头。在这件事情里面希罗底是出尽了心机，在当时的这个生日的宴会里面尤其是在当时希律王的这个宴会里面是非常淫乱荒淫的宴会，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希罗底为了自己的复仇，他不惜让自己的女儿出去跳舞，完全没有羞辱之心，而且去引诱这个希律王来达成自己的这个目的。而在这个时候希律又害怕了他在这一次他害怕自己在众人面前夸出去的海口收不回来，他害怕自己有损了自己作为一个王的尊严和面子，他想让自己在众人面前是那种我这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是那种就是这个说句话就特别有分量的那种人，他害怕有损了自己这样的面子，所以他其实是在一种非常纠结的情况下下令砍了约翰的这个头，而这个决定应该又让他后悔害怕了一辈子，以至于在本章讲到他听到耶稣的名声的时候，他立刻说这肯定是约翰，而且他非常的想要见耶稣一面。但是呢耶稣没有去见希律王，希律他曾经去找人想要去跟耶稣说啊，就说你去见这个希律一面吧。耶稣在这段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不去见希律，而且耶稣称希律为老狐狸，就说你告诉他这个老狐狸我是肯定不会去见他的。但是希律最终是见到了耶稣的，是在耶稣被比拉多抓住以后，比拉多发现耶稣是属于希律这个地方管辖的人，所以他把耶稣送到了希律那个地方。路加福音23章第8节呢，在这个经文里面记载了希律的反应，说他见到耶稣非常的欢喜，因为听到过他做的这个事情啊，早就已经想要见他，而且还指望着想要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希律问了耶稣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一样，耶稣被捕之后是一言不答，没有回答他们。最后呢经文上的记载，这个希律也问不出什么话来，耶稣也没有显任何的神迹给他看，这个人他觉得自己可能讨了个没趣，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个人不是使约翰复活了，所以最后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蔑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 为什么说给他穿上华丽衣服叫戏弄他呢？就说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那我就给你穿上这个华丽的衣服，好好，但是你仍然是以一个阶下囚的身份，所以是一种戏弄，然后把他送回到了比拉多那个地方去。而经文里面还说，以前希律和比拉多是有仇的，但是在那一天就成了好朋友。希律呢，砍约翰的头这件事情啊，跟比拉多有很多很相似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说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好朋友。比拉多一开始也是不想杀耶稣的，对吧？他说他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而且他也做了一些努力想让犹太人放弃这个想法，但是最后犹太人说你要是放这个人就是不是凯撒的忠臣，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比拉多就处决了耶稣。而希律也是一样，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他在杀约翰的时候的这个犹豫。而这两个人都是在安世的时候表现出了对神的使者和神的话语相当程度的接纳，但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到牵连的时候，他们都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利益摆在最前面最首要。这两个人其实原本应该是有机会接受真道的，特别是希律，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听施洗约翰讲道，而且他听了还乐意听，然后听了还乐意去行。但是呢，这个就是给大家这个问题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希律王这样他算是得救之人吗？他肯定不算是得救之人。这个答案本身是很简单的，但是这个里面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听了道乐意听以及甚至去乐意行的这样的人，像希律这样的人，他仍然不是得救之人。他在得救，他与得救之间到底差了什么？他是哪一步没迈过去，让他把自己阻拦在了这个救恩之外？那就是很简单，就是他没有十字架的这一步，他没有迈过去，他没有舍己。当自己的利益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那首先是自己的利益。他所听到的这些道呢，听上去哎特别有意思，感觉好像也挺有道理，也想自己试一试行，也想跟着去这么做，听着觉得好像也挺符合自己心里面对自己心里面正义和真理的那种追求，但是没有舍己，这一切在神面前都是一样，将来落到下地狱的这个结果。而这件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希律安提帕和比拉多这两个人在很多方面也表现出了所谓人性上有道德的一面，但是你可以在他们以及他们这个种种所做的事情中看到，脱离了神的这个道德从根本上是无源之水，是无本之木。你在这两个人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所谓的这个正直还有公义打引号的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因为道德原本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人所享有的一部分神的美好品质的外显，但如果你硬要把神从这个里面剥离出去，你会看到所谓的道德所有的都会开始腐坏变质。比如说神所定义的爱本来是要恒久忍耐，要有恩慈，是不嫉妒，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但如果你把神从这个里面拿出去，爱在现在反而成了很多毫无底线的藏污纳垢的借口。像希律和比拉多他们表面上所持守的这个正义，透过后面表现你知道也只不过是一种作秀和自我感动，一旦到了要付出代价的时候，所谓的正义就被他们弃如敝履。而在这个地方呢，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讲到说希律他们一家之所以被选来管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们是犹大地本地人，但是呢他们并非是雅各的后代，他们是以扫的后代。我们在之前创世纪讲到以扫的后代的时候，其实大概提到过，就是以扫的后代以东人呢，在后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其实都是很富庶发达的，然后到了耶稣的这个时期呢，甚至从以扫而出的这个希律王还在统治雅各的这个后代，而雅各的后代明明才是那个有长子名分与神立约按理说应该是得福的那个支派，但是在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那个时代，雅各的后代看到的是自己这一支派被压迫，反倒是以扫的那个后代得权势。这个时候再有人跑来跟你传你们的祖先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你这个时候是很难相信的，而且你就算是相信了，你也很容易的跑偏到这个犹太复国运动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人，虽然有耶稣在他们中间传道，有神迹，有行神迹奇事，有神迹奇事同行，但是那个时代的人有他们那个时代自己信心上面的坎儿，就是这个约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约呀？但如果是真的约的话，那怎么已经立约这么多年了，我们立约的这个民族怎么现在这么惨？怎么当时明明是不立约的这个以东的这个后代，现在就爬在我们头上？在那个时候要领受福音的信息也是一样，要只能凭着信心去领受，因为在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一样，所听所见的都是所望之事，都是未见之事，只能凭着信心去领受。最后呢，再讲这个昨天问的这个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可福音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略显突兀的插入了施洗约翰之死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在施洗约翰之死这件事情啊，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我们讲的分别都记载过。在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呢，马太正在用这个八组不同的人对耶稣的反应，这八组人里面有六组人相信，两组人不相信。马太记载这个事情是为了从八个不同的角度想要去阐述得救之人不得救之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特性，他们是什么样的。而路加福音的这个叙述的重点呢是在耶稣上面，然后要用西律王的这个反应还有约翰表现出耶稣的这个身份。而这个路加福音从第五章的时候就开始是在借不同人的口反复的去问说这人是谁，这人是谁，然后说这人就是说这个耶稣是谁。然后到第九章路加福音讲到西律和这个约翰被处死的时候呢，正好是轮到这个西律王发问说这人是谁，因为他可能觉得是被他杀的这个施洗约翰复活。在路加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叙述当中呢，他是要想要在这一系列的这人是谁这人是谁的这个问题当中去显明耶稣的这个身份，就是在一系列这个问题中被渐渐显明的。所以在那两个叙述里面呢，他们的这个事情出现都有他们整体大的叙事结构上面的合理性。那在马可福音这个地方呢，那马可福音第六章前面讲这个耶稣差派门徒，这个是我们上星期所学的内容，教导门徒如何去传福音，这个是在讲约翰之死前面的内容。在讲完约翰之死之后呢，就继续开始讲耶稣教导门徒，然后还有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而在前面的一到五章的时候呢，马可其实一直在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耶稣基督他不同的权柄，从他有这些权柄来证实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为什么马可在这个地方讲这件事情呢？我自己有一个猜想，我不是特别的确定，但是我有一个猜想，就是从救恩的这个时间顺序的角度来说，耶稣首先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展现出了诸多权柄，向世人开始显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到了第六章，更前面的时候呼召门徒，然后到了第六章前半部分开始教导差派门徒开始去传福音。那从这个时间开始的时候呢，约翰作为一个为神铺路人的工作其实就已经结束了，而马可呢只是选择在这个地方让约翰谢幕就是因为铺路的工作已经完成，弥赛亚的这个救恩的信息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传。所以在这个地方还就引到了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了约翰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从耶稣来的很高的评价，就是妇人所生的没有比约翰大的。但是这句话后面呢还有紧跟着另外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刚开始是没有明白的，这句话听上去也很矛盾，妇人所生的没有约翰大，但是呢后面紧接着说在天国里面最小的还要比他大。所以这好像是说约翰虽然很大，但是在天国里面是最小的那在天国里面就是所有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进天国了，那约翰为什么在天国里面在所有基督徒里面是最小的呢？这个问题是也是要首先这个问题的详细解答也在同一个我们 YouTube 视频的这个问答里面也有那个你这个也一样的可以去看那个的详细解答。但是简单的解答呢，就是这句话也是就着约翰的职分而讲的， 这跟前面那句话一样，就是妇人所生的没有比约翰大的这件事情，讲的是约翰他特殊的这个有荣耀的职分。后面那句话讲的也是对着约翰的这个职分讲，就是最后一个铺路人啊，这个职分固然是很荣耀的，但是呢，跟这个相比，从铺完的救恩道路上进入救恩的荣耀，这件事情是更大的荣耀。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约翰自己没有在天国里面，而是跟前面一样说的是约翰的这个特殊的这个职分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所准备的内容呢就这么多，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补充？
喂
喂，哎，
啊，我可以来分享一点。
嗯，
这个西律他们家的这些问题啊，它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然后呢，西律呢，他这个人啊，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种不得救的人的特点，就是什么呢？要靠自己的名，靠自己的义，所以他们。他是其实西律他们家族啊，他本来是以东人嘛，本来是以东人，然后当时是以色列的这个最后一个王朝马加比王朝的有兄弟俩内讧呢，然后其中的这个西律的父亲好像是叫安提巴特，他是狗头军师，他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这个事情呢去找罗马人来仲裁。那后来等庞贝带军来了之后呢，这个事情呢肯定就没下文了，马加比王朝就不复存在了。那么罗马人他统治了这个地方之后呢，他当然想要找一个当地人嘛，所以呢就找了这个西律来替他们统治这个地方。但是呢，西律呢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所以这个就叫做德国不正，所以他从头到尾他始终有这样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这样一个问题在里面。所以他后来呢他怎么办呢？他就一方面呢他娶了这个马加比王朝的一个公主叫玛格丽特，然后呢他娶这个公主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跟你们这个马加比王朝呢还是有传承上的连接的，是吧？就是说还是就是想要使他的这个名义上他能够算正宗一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要给他给犹太人盖这个圣殿也是一样的，纯粹是一种出于对宗教政治对宗教的利用，就是说你看啊，我虽然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呢我都给你们盖圣殿了，你们就啊把我当做你们真正的国王，就这样一个意思。那么他后来他为什么要杀他这个自己的儿子呢？他问题就在于是他儿子比他名更正，因为他儿子是玛格丽特生的孩子，所以呢他始终对他的妻子是有猜疑的，对他的自己的儿子是有猜疑的，所以他最后呢他把他自己的儿子给杀死了。然后亚基帕一世呢就被流放到罗马那边去。那么他在罗马那边就是小学他还是贵族嘛，从小就受的这个教育呢是跟凯撒他们混在一起的，所以那个盖里古拉等于是他的这个发小一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盖里古拉啊起来了之后，就让他也跟着也起来，也让他回到这个以色列这边来当国王。那么这个安提帕也是一样的，他干嘛要装着那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样的？他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名是不正的，所以他要做出来这个样子，要当着这个罗马的将军啊、巡抚啊，或者说这些当地的这些贵族这些人的面子上呢，他要做出一个特别信用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所以呢，他二话不说把这个使徒约翰给砍掉了。然后后来呢，这个亚基帕也是一样，亚基帕一他。因为跟傍上了凯撒的大腿，所以他回来他当上国王之后，但是事实上他不是真正的犹太人，所以这个问题不是真正的犹太人这个问题呢是始终的困扰他这个家族。 然后但是呢他属于那种比较装的人，他要把自己装的好像很近前的样子，所以呢那个他们在可能在公会里面吧，我不知道公会还是圣殿，就是他们的那些宗教领袖就有让人读一节经文嘛，就让他读嘛，他就正好读到了那个我忘了是民数记还是生命记里面讲，就是说如果你们要选一个王的话要选你们的弟兄啊，然后他就流泪了他流泪了，然后呢这个大祭司就看见了，就拍着他说啊你是我们的兄弟。所以他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的去杀雅各，使雅各成为第一个殉道的这个使徒，就是因为呢他要做这个样子给以色列人看。那你看他后来他是不是真的敬虔呢？不是真的敬虔，别人夸他是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也感激，对吧？所以这个人他根本不是真的敬虔。所以他这个整个这个希律家族啊，他完全就是那种自以为意的人，他需要靠他自己为自己挣他的名分。而我们基督徒跟他们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不需要靠自己来挣自己的名分，我们的名呢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是凭恩典得着的，所以完全没有他们这些人的那种负担在里面。
嗯，好，谢谢阮哥的这个补充。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问题或者补充的吗？OK， 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补充的话，当然大家想到之后也可以在微信群里面发。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个地方结束，然后这个弟兄姐妹们这个晚安，国内的弟兄姐妹周末愉快。
好，大家晚安，国内的早安。
嗯。